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分享有关不相信神这个话题。
因为人们不信，所以耶稣并没有在拿撒勒做许多奇妙的工作。
耶稣在地上初期的侍奉确实是一段叫人兴奋的日子，许多群众呢都得到他的触摸和医治，但是由于不同的原因，与他最亲近的人却没有经历到生命历史的改变。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告诉我们一根基本的原则，就是他们不相信神。在主里恒久的信心主要在于单纯的相信他的至高权柄。好，现在请查克老师继续带领我们查考马可福音第六章，从第一节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进入马可福音的第六章。耶稣一直在加利利海北边加百农那个城市。在马可福音第五章那里记载着，他刚刚叫雅鲁的女儿复活了。雅鲁呢，是加百农其中一个管会堂的人。现在在第六章的经文里说，耶稣和门徒离开加百农，回到他的家乡拿撒勒。从加百农到拿撒勒呢，大约有60公里远。马可福音第六章的第一节说，耶稣离开那里，那里呢，就是指加利利海北边的加百农。第一节继续说，来到自己的家乡，那就是他的家乡拿撒勒。马可福音第六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里说，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众人都非常的惊讶。惊讶这个词啊，在希腊原文呢是指的不高兴、反感。他们因为耶稣跌倒，因为他们都认识他，他们就彼此对问说，哎，他是从哪里得到这样的能力啊？马可福音第六章的第三节说，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木匠这个词呢，在希腊原文呢是技工的意思啊。实际上呢，它是那种你无论需要造什么东西，它都可以替你做出来的一个手巧的人啊，它能够从零开始制造出什么很多什么东西来啊。所以任何东西啊，从造一间小屋子到一所大房子啊，它都行，它就是双手有熟练技巧的能工巧匠。能够造出各种各样物件了。毫无疑问的，耶稣呢一直留在家里，直到他的弟弟妹妹都能够自立了。所以他家乡的人说，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这是马可福音第六章的第三节。 因为有关耶稣的传闻是太多了，所以呢，他就成了一块绊脚石，他们被他绊倒了，因为他们认识他。马可福音第六章的第四节说，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所以呢，这里就暗示，就算是他的弟弟妹妹和亲戚都不真正的尊敬他，他的本家也不尊敬他。但是这并不表示没有人尊敬他啊，他在别的地方是很受尊敬的。然而在他自己的家乡，他们呢却不承认他，他们拒绝承认他，因为他们认识他。我们继续来看马可福音第六章的第五和第六节，经文说，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人们不信耶稣，所以呢，拦阻了他们来到他的跟前。假如他们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必然会得到医治。所以耶稣呢，就只按手在几个病人的身上治好了他们。他在拿撒勒的时候呢，并不像在加利利海的那一边行了那么多的奇妙的神迹，他呢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马可福音第六章的第七到十一节里说，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并且嘱咐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腰带里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也不要穿两件褂子，就是两件外衣啊。又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到何处，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地方。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做见证。弟兄姐妹啊，请你留意啊，耶稣确实讲到将来要临到人们身上的审判的程度。有些人担心将来所有的人呢都会受到相同的惩罚，不是的。根据路加的十二章四十七和四十八节里的记载，耶稣的话说，假如一个人知道神的旨意，却不顺他的意思去行，却去行恶事，那么他就要多受责打。但是假如一个人他不知道父神的旨意，而他呢却做了当受到或者说应该被多多责打的事，就因为他不知道父神的旨意，所以他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少给谁就向谁少要。好，现在呢，耶稣的意思是说，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还要容易受。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的三十二节那里，耶稣也说，当审判的时候 尼尼微人要起来定着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啊，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因此呢，我们可以知道，审判和刑罚的程度呢，是由神去分配的。我们不知道在最终审判的时候，神会给那些犯罪的人施行什么样的刑罚。圣经里没有详细的告诉我们将受到怎样严厉快速的审判，那是在神的手中。我不知道神会怎么样对待那些从来没有机会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或者是连耶稣基督的名字也没有听说过的人，我不知道神会怎么样对待他们啊。圣经在这方面呢没有明确的说，我只知道呢，如果你听到过福音却拒绝的话，那么这个人将要受的会比你要容易一些。所以呢，与其替他担忧，倒不如先为你自己担忧吧，因为你要为你所知道的负责。知道天父的旨意却不顺着去行的人，这才是真正闯了大祸的人了。所以神的审判有程度上的区别。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些拒绝门徒为主所做见证的城还要容易受呢。马可福音第六章的十二节里说，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他们传的信息与施洗约翰的相同，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就是要人们改变回转过来。马可福音第六章的十三节里说，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在雅各书的第五章十四和十五节，雅各是这样说的，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有些解经家认为呢，高抹这个词啊，按照字面的意思呢，就是按摩。我不知道对不对。有些圣经学者说了许多的事，但是呢，我实在是不能理解。我相信抹油呢，纯粹是一种象征性的举动。油在圣经中呢，是象征圣灵。这里说门徒出去用油抹了许多病人，这是第一次讲到抹油这回事，这也是福音书里的第一次提到抹油。而我知道唯一的另外一处提到抹油呢，就是在雅各书里了。雅各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所以许多病人就被门徒治好了。好，我们继续看马可福音第六章的十四到十六节，经文说，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希律王听见了，就说，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些异能由他里面发出来。但别人说是以利亚， 又有人说是先知，正像先知中的一位。希律听见却说，是我所斩的约翰，他复活了。毫无疑问的，希律对施洗约翰的死啊，一定是受到了良心的谴责。希律的家庭呢，是历史上最乱七八糟的家族之一。他的家庭关系呢，实在是乱七八糟。所以呢，我会试着给你解释啊，他到底有多乱。不过呢，也许在我尝试给你解释的时候，我自己也会被搞得糊涂了。好，我们现在来讲的是希律安提帕。他呢是大希律的儿子。大希律呢，就是在耶稣出生的时候掌权的那位希律王。东方三博士来向他询问弥赛亚在什么地方诞生，他就下令杀死伯利恒地区所有的两岁和两岁以下的小婴孩了，就是他，他就是大希律。大希律啊，他患了妄想症，他老是害怕别人要来杀他，或者是篡夺他的王位。他的身高呢，大约是144公分那么高，那是个子非常矮小，但是他野心啊倒是很大。无论在什么时候建造什么工程，他都要用巨石来修建。今天你在耶路撒冷西边城墙的巨石啊，就可以见证希律王那个家伙的丰功伟绩了。在伯利恒附近的希罗底宫殿和死海旁边的马萨达堡垒，哎呀，那些雄伟的建筑物啊，这都是由希律，就是人们称呼叫大希律的这个人兴建的。大希律的第一任太太多利和啊，替他生了一个儿子，但是呢，就是因为他患了妄想症，整天疑神疑鬼的，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太太和儿子都给杀了。后来呢，他又娶了一个女子，她叫米利安。米利安呢，生了两个儿子，其中的一个儿子呢，又生了一个女儿，名字叫希罗底。后来这个大希律又怀疑这个妻子和两个儿子要设计谋，要反叛他，所以呢，又把他们都杀了。没想到他的第二个妻子死了之后呢，他反而想念起他来了，又悼念他，哀悼他。所以呢，他就在耶路撒冷建了一座塔去纪念米利安，因为他实在是太想念他了。所以呢，当时的民间流传一句话说，宁可当希律家里的猪，比当他的儿子更安全。因为他把两个妻子和所有的孩子全都杀了。从那个时候起呢，大希律啊好像冷静下来了。后来呢，他又娶了另外一个女子，这个名字叫米利安，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希律腓力。希律腓力就搬到罗马，他是一个有钱的生意人。但是希律腓力娶了他的外甥女，就是希罗底。希罗底就是被暗杀的哥哥的女儿，也是希律腓力同父异母的兄弟。所以呢，希罗底既是希律腓力的外甥女，又是他的妻子。后来呢，大希律又再娶了一个女子，给他生了几个儿子，其中的一个就是希律安提帕，他就是在这里记载的那位希律了。希律安提帕治理他父亲大希律管辖的国土中的一部分，版图呢一直伸展到了加利利地区。那么希律安提帕到罗马去拜访他这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希律腓力。希律腓力和他的妻子，就是他的外甥女希罗底，生下一个女儿，他们呢就叫他萨罗米。希律安提帕 到罗马去拜访同父异母兄弟的时候，他竟然爱上了希罗底，就是他兄弟的妻子啊，又是他的外甥女。希罗安提帕说服了希罗底，叫希罗底离开他的丈夫希律腓力，就是离开他的兄弟而嫁给他，去加利利跟他一起统治那个地方。施洗约翰是个直率的人，他批评希律安提帕不合理的作为。在马可福音第六章的17和18节，我们读下去。经文说，先是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差人去拿住约翰锁在监里，因为希律已经娶了那妇人。约翰曾对希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其实希律安提帕呢，喜欢听施洗约翰讲道，虽然他不一定完全服从，但是他还是爱听约翰讲道的，约翰讲的道理很吸引他。但是希罗底想对付约翰把他除掉，希罗底是个野心很大的女人，后来她说服希律安提帕到罗马去，他们两个人求该撒给希律安提帕封王的头衔，但是该撒呢，非但没有封他一个王位，反而把他放逐到高卢去。从此呢，希律安提帕就在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了。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呢，因为施洗约翰直接批评希律安提帕和希罗底的婚姻，对希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所以呢，希罗底非常恼怒。圣经说，希罗底怀恨他，想要杀他。因此希罗底非常憎恨施洗约翰，跟他吵了一架，几乎要杀掉他。施洗约翰只不过很坦率地指出他们的罪行，他们就吵了起来。希罗底很生气，如果他能够杀的话，早就把约翰干了，他实在是恨透了施洗约翰了。马可福音第六章的19和20节里说，于是希罗底怀恨他，想要杀他，只是不能，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并乐意听他。希律爱听约翰讲道，但是一个人爱听你讲道，却不愿意照着去做，这点似乎是有点奇怪的。马可福音第六章的21和22节继续说，有一天恰巧是希律的生日，希律摆设筵席，请了大臣和千夫长，并加利利做首领的。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欢喜。王就对女子说，你愿意向我求什么，我必给你。希罗底是个不道德的女人，竟然允许自己的女儿在这些男人的面前跳这么卖弄色情的舞蹈。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下回继续看马可福音的第六章。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弟兄姐妹，相信耶稣基督带给我们许多益处，其中一个呢，就是让我们认识真理。真理使我们自由。从查克老师的教导中，我们知道，要是我们不按神完全的旨意去行，会叫良心产生罪疚感。但是只要我们认识神是公平和真实的，就会经历到世人所无法明白的平安。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带给你神的祝福，请继续留意收听。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下次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将会与我们查考有关耶稣喂饱5000人的记载，请千万不要错过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好，请安静领受查克老师带给您的神的祝福。
愿主在这个礼拜里与你同在，赐福给你。愿基督的话语借着你的信心，丰丰富富地深藏在你的心里。愿神帮助你利用时间祷告，花更多宝贵的时间与他在一起。又愿神亲自吸引你与他亲近，让他的爱和他的灵光充满你。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在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时间中再跟你一起来研读探讨圣经中的宝贵信息。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感谢您收听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愿我们在主的爱中团契，在主里互相连结。再见。